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呢，这个没有什么大的新闻，那这次呢，我和大家讲一个关于这个代孕的问题。这个问题呢，我这个最近呢，是因为有感而发。我前几天从这个洛杉矶坐飞机到上海啊，在那个坐的是商务舱，我本来呢以为可以舒舒服服睡一个觉，没想到我前面呢有几个妈妈，每个人呢抱一个月的婴儿啊，就是在美国生的啊。这个生的婴儿呢，这个我呢就看见这小子是太小了，就一坨肉一样啊。这个孩子倒不哭，但是几个妈妈闹得不行啊，从头到尾就在前面讲话，所以没睡好觉。后来我就说呀，你这个刚生孩子个久没多久啊，这他说没有，这代孕的啊。这个就讲了代孕这个字，代孕呢就是找别人生的。哎，这个事情呢我倒觉得有点特别，因为呢自己在听节目的过程里面或者在朋友圈里经常听到有人要代孕啊，也就是说想生孩子啊，然后呢请人帮你代生。这个情况呢比较复杂，因为美国呢有这条规定啊，只要在美国出生的婴儿那就算是美国公民。所以呢尽管父母是旅游签证到美国，但是呢只要在美国把这个孩子生下来了，那他就是美国公民，那就可以把他带走，孩子将来长大了到美国就享受美国公民的待遇。这也就是一个空缺吧啊。虽然 Donald Trump 最近说是坚决不让这个身份不明的父母生下的孩子拿到美国公民的身份，但是这是美国已经写入法律的，总统要推翻他也不容易，所以呢是继续有好多的人呢到美国或者生孩子或者代孕。我这次碰到的几个呢就是代孕，也就是说他们呢可能根本呢就受孕的时候，那就是把这个放到一个美国找人去代孕啊，一般找一个墨西哥人身体健康的帮你生出来是你的孩子，这就行了。这件事情呢我觉得蛮冲击我的啊，我没有睁眼见过。虽然我知道有些朋友的孩子呢也是在美国代孕生的，但是这样的面对面第一个看见抱在手上的这个小娃娃他就是代孕生的，在外国人的肚子里长成的。哎，这个我觉得还是蛮值得一讲的。代孕呢其实是一种辅助生育的方式，它在全球范围里面面临的有很多方面的争议，还有非常复杂的法律环境。那么在一些国家里面，代孕就认为是一种合法并且有效的生育手段，但是呢在其他的国家呢，由于它的伦理问题和法律问题呢被限制，甚至呢是被禁止的。所以呢不是每个国家都可以代孕，美国是可以的。代孕的主要的类型呢有几种，一种是传统的代孕，也就是这个代孕妈妈的卵子和委托父亲的精子结合，怀孕的孩子在遗传上呢和代孕的母亲呢有关系啊。这个就是两夫妇或者这个男女之间他没有这个性关系，但是女的卵子拿出来，男的这个精子把它植入，这个两者呢就算受精了，受精以后再放到这个胚胎里面，就让它呢成长，生出来的呢就是你自己的孩子。这个是一种没有性关系，这个叫做传统代孕。还有一种呢，这个刚才讲的呢这个是还要分得更细，有一种呢就是女方的这个卵子呢就根本不拿出体内，但是呢她要选定一个身体健康比较聪明的男性，花钱买他的精液，然后呢就注射到自己的这个子宫，这样呢就合成，就生了一个孩子是没有爸爸只有妈妈，但是呢的确是妈妈的孩子啊。这个是其中的一种，这就是什么单亲妈妈，其中有一部分就是这样，我们把这个叫传统代孕。还有一种呢就是我刚才讲的体外受精了，叫 IVF， 就是把两者在体外受精完了以后，再把胚胎就植入代孕母亲的子宫，那么这个孩子呢和代孕的母亲呢没有关系。比方说 我想生个孩子啊，然后呢拿丈夫的精子和这个母亲的卵子都拿出来，就让他们呢这个精子卵子结合，然后一结合了以后呢，就在外国找一个身体健康的外国人，把这个受精卵呢就放到子宫里面，最后生出来。而这个孩子呢和这个怀孕去养出这个孩子的这个女性呢没有任何关系，她只不过是借肚子给你生孩子，这个呢叫妊娠代孕啊，所以传统代孕、妊娠代孕。最近呢在中国大陆的国内的代孕黑市呢就出现了一个畸形的繁荣啊，这不是一般的繁荣，我这次飞机上一口气看几个，这是非常的繁荣，就是多了。我们知道这个中国国家呢是明确禁止代孕的，但是在地下市场上呢代孕行业呢非常的活跃，涉及的风险和纠纷呢也与日俱增，那这个就很难打官司了。我们下面呢就讲讲关于这个代孕市场的现状、常见的服务模式、存在的风险和面临的法律和伦理的问题啊。我们先讲这几这个题目呢，想起来很有趣的。第一个就代孕市场的现状。我们知道这个代孕的需求主要是来自什么家庭呢？就是单方面啊，就是我们叫失独，比方说，这个只有一个单亲的啊，妈妈。这个或者有个父亲，一般都是女性。很多呢就是一个是因为病而没有办法怀孕的女性，我根本有病我没有办法怀孕。第二个呢就是大龄女性，四五十岁了已经是没有这个怀孕的女性，又不想结婚。还有一些呢根本就是同性群体，两个都是女的但是想要一个孩子。那么还有一些单身的男性，他们呢也希望有孩子，这些呢就是这个市场的需求，都是缺了一半啊，这样的家庭，或者呢这个其两夫妇其中有一个没有生育的能力，这个代孕。国家呢是法律明文的禁止医疗机构实施代孕的技术，但地下的代孕市场呢依然存在，并且呢规模不断的扩大。现在讲讲非法的代孕中介是什么？我们现在有很多中介啊，提供代孕服务，在美国呢就见得多了。以前呢比较猖狂的时候啊，甚至在华人的报纸上都登广告啊，那就完全就是打广告，那就是有很多医生在门口就有牌子啊，这个专精代孕工程，哎呦，有人去找的。那么他们呢通过这些小广告，在很多有关的地方去负责啊，就宣传，像妇产科医院呐、这个卫生机构诊所门口啊贴小广告。这些公司呢，它不但是在美国，在中国特别多，在长沙、在广州、在成都的都有这种代孕的中介公司，他们标榜呢全程服务。然后第一个，比方说你没有卵啊，我跟你去买卵；你没有精，我帮你提供优质的精液啊，你能够如果这个受精以后这个胚胎的移植啊，代孕服务一条龙。这个大概多少钱呢？套餐报价很奇怪啊，怎么这么多人做呢？代孕中心基本上是根据客户提供不同的套餐，比方说这个一个男的啊，他要一个卵，或者这个女的根本自己没有办法排卵呢，那我提供一个优质的卵。第二个呢，帮你受精，帮你去移植，然后呢找人跟你去生这个孩子。这个代孕的服务费呢大概35万元人民币。这个另外有些呢这个亲子鉴定叫一条龙的服务的套餐价呢最高达到73万元人民币。所谓亲子鉴定啊，就是生出来这个孩子再跟你做 DNA 的分析，证明的确是你的孩子啊。这个就是73万，那是很高的价格。那有些人呢为了要孩子舍得啊。那么代孕服务有几种形式呢？有三种形式。一个，无论是精子和卵子全部呢由需求方提供啊，也就是一男一女他们提供，在体外受精以后，胚胎呢移植到代孕的母亲的子宫，在那个里面长大。那就是说一般呢放在找一个人， 当然也可能在中国找个人，不过要比较隐蔽啊，因为这东西是赚钱，但别人看见都知道，哎，你这个怎么会大肚子呢？第二个呢，这个母亲方面有卵子，但精子没有。那么精子呢，这个就是他帮你找，或者呢没有这个卵，那就帮你找卵。这两个呢，就我这个方面只提供一方面，或者精子或者卵子，但另外一方面呢，就要找人去这个去提供。那提供肯定是找的优质的啊，年轻的女孩的卵子，或者是这个精明啊聪明的男人的这个精子，用这个来合成啊，然后呢再放到这个啊受精以后，再放到这个胚胎里面。这个有很多的代孕的中介机构会根据需求提供详细的价目列表，那么说两年之内你就能抱到孩子，这个叫做零风险套餐，很多人很信啊，就反正给70万块钱，两年以后我就得一儿子，我啥都不要做，这个呢很多人都愿意的。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受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当然我们说这个代孕为什么国家严格禁止呢，有问题。第一个就是医疗风险，有很多地下的代孕中介呢会选择不正规的诊所进行体外受精，还有实行卵子取出的操作，所以存在着卫生消毒不当、器械重复使用的风险。违规操作呢，可能导致严重的健康问题，甚至呢会感染疾病，因为它不正规啊。比方说，一个代孕的妈妈在地下诊所植入胚胎以后，发觉自己感染了梅毒，因为那个东西不干净，就是性病。那么客户呢要求流产，这个就说你这个不行了，那他呢还是生了孩子，但是由于身份问题呢，孩子到现在呢没有办法登记落户。因为呢他植入胚胎以后，这个发现的感染了梅毒，那这个梅毒是因为器械还是由于他植入胚胎以后有了这个不当的性行为是感染的，不知道。但是呢这个孩子就生出来了，生出来呢不敢登记，因为你这个是有梅毒的这个问题，孩子这个孩子有没有不知道啊，所以呢到现在没有登记，这就是没有落户的一个典型例子。第二个风险呢就是法律风险，代孕在中国是属于非法行为，是不受法律保护的。代孕产生的纠纷，比方说代孕合同无效、抚养权争议、继承权的问题呢屡见不鲜。最近广东法院审理的一个案件里面，法院认定代孕合同无效，并且呢根据双方的过错判决呢退还部分的费用，这是法律的问题。第三个呢就是伦理风险了，代孕行业挑战了传统的道德观念，尤其是在代孕母亲和代孕子女的尊严上。代孕母亲呢，这一般来说我就帮你这个驮这个孩子，这叫做生育机器。而代孕子女呢，在家庭破裂以后呢面临困境，并且呢有些人说是缺陷子女。部分的代孕子女呢，由于生出来以后有健康问题、生理缺陷，这个父母说那代孕的我不要了，这些都是伦理的问题。当然第四个就是法律监管的盲区了，这个代孕的问题基本上是个法律的空白。我们知道中国大陆有个叫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明确禁止代孕技术，但是相关的规定呢就过于简单，没有设立的专门的法律法规进行有效的监管。代孕黑市的违法成本呢比较低，监管难度大，导致非法代孕市场呢是非常的活跃。特别是现在的法律不完善，卫生健康部门呢没有办法直接监管代孕中介机构，也没有办法针对代孕的黑市进行有效的打击，所以呢行业内部有大量的无资质的中介和非法的操作，违法成本过低，所以根本呢就难以遏制。讲到了第二点啊，那么我们比较外国的情况，国外代孕法律的差异呢是不同的国家的态度差异巨大。比方说法国 瑞士、德国呢是明文禁止代孕，而美国呢，这个呢有些地方呢特别好，比方说加利福尼亚州、内华达州对代孕进行法律认可，并且提供保障。所以我见的这些家长都是从加利福尼亚上飞机的，他们说代孕就在加利福尼亚，比较简单呢，容易找人呢，并且不要找华人，还找那身体健康的这个西班牙裔的这个妇女，年轻的妇女，那一个他又给的那么多钱，他当然愿意了。那个英国呢，允许非商业性的代孕，但是英国呢严格的监管，每个国家都不太一样，有很多的漏洞。所以现在法律就认为啊，应该尽快的出台专门的法律或者行政的法规，针对代孕行业进行系统的立法和监管啊，应该呢就区分合法的生育需求和非法的代孕行为，并且呢加强对不法行为的打击力度。现在没有力度，现在根本就弄不了。这个我们先讲讲美国的问题吧。美国这个自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就允许合法代孕，经过40多年的发展，代孕在美国呢已经成为一个成熟的产业，在合法代孕的国家和地区当中呢是处于最领先的地位。不论是成功率、安全性，还是代孕的法律的保护呢，美国都被认为是最安全、最具有规范的代孕的选择。这就是美国，我认了，但是我要把它做好。美国代孕的规定呢，有几个。第一点，代孕的妈妈必须是美国公民，那这个是很严的。那所以你在那里去代孕，你一定要找个是美国公民的人去代孕。并且呢是一个健康和谐的家庭，就是这个家庭不是一个单亲妈妈，她必须有丈夫，丈夫同意，家庭是健康的，并且呢没有经济困难或者没有拿政府的补助，这样的人可以代孕。这第一个规定，代孕的妈妈呢至少应该有过一次以上的生育的经验，也就是生过孩子，不是说没生过孩子，并且最重要一点，在美国是要得到家人的支持。大多数的代孕妈妈呢拥有稳定的家庭和工作，他们的动机之一就是帮助他人圆梦，认为代孕呢是一项崇高的事业。这个大概就是美国的讲法。不过我估计呢，在美国代孕是美国公民的这种讲西班牙语裔的呢，大部分呢他并不也没有什么崇高的目标，就是为了挣钱，这点我绝对相信啊，说得很崇高。美国的代孕流程呢大概12到20个月，这个事情不简单。赴美代孕的流程呢有很多复杂的步骤，需要专业人员协助保证每个环节的顺利进行。我们呢就讲讲代孕的过程。第一个，前期咨询，就是这个准备生孩子的父母首先要进行前期的咨询，了解代孕的详细的信息，包括费用、服务内容、代孕周期、法律文件、保险等等。那么这个呢在美国提供的这个是中英双语的，确保信息 无疑，那必须搞得清清楚楚，你要认定了就做。第二个呢就要找这个代孕的妈妈了，代孕机构他就会选出合适的代孕妈妈。那么这个准备生孩子的父母呢填写信息就供他匹配，匹配呢是双向选择，就是准备要孩子的父母啊和代孕妈妈之间的第一次见面呢是面对面或者是在线进行，就你看他合不合眼啊。如果呢请了美国的这个代孕机构啊来做这个安排的话，那么也会由这个机构，在美国叫 GSHC， 这个机构根据专业的筛选呢选出合适的代孕妈妈，那个你就不一定要见面，这个有几个的选择。那么选定了以后，那么就和代孕机构签署服务的协议，那就是协议了，并且呢要付少量的预付款，用于前期的费用，包括代孕妈妈的体检呢、还有差旅费呀、背景筛查要先给钱。第四步就医学检查，代孕机构呢将代孕妈妈的资料就提供给这个生殖诊所，代孕妈妈呢要完成相关的医学检查获得批准以后， 医生呢就会制定这个胚胎的移植计划，指导代孕妈妈呢开始呢相关的药物治疗和监测。好了，到第五步，在医学检查通过后，准父母就是这个要生孩子的父母和代孕妈妈呢就会签署正式的代孕协议。这份协议呢确保了双方面的权利和责任。那么完了以后，到第六步就进入信托的账户。这个准父母就是这方面呢想生孩子的，需要在代孕以前呢开设信托账号，将第一笔的费用呢存入这个账户。信托账户由第三方面的管理，确保资金的使用透明和安全。第七步呢就是胚胎的移植和怀孕的确认了。代孕妈妈的身体准备好以后，就进行胚胎的移植。移植过后呢，代孕妈妈需要定期检查，确认她是怀孕了。如果怀孕成功，代孕妈妈呢就转入妇科产院进行后续的这个孕妇的这个监控，就是一直要盯着的。那么第八步呢，就建立亲子的权利了。代孕机构将协助这个准备生孩子的父母啊和律师完成亲子权利文件的办理，确保这个父母在法律上具有孩子的合法的监护权。这个过程大概需要2到3个月。好了，到第九步就是宝宝出生的，代孕妈妈定期进行产检，代孕机构呢及时告知父母关于宝宝的情况。宝宝出生以后，代孕机构呢就协助准父母办理出生证明，还有美国的这个社会保险号码，还有护照这些必要文件，然后安排呢这些小 baby 呢顺利回到中国。那这个我见到的就是第九步的。如果有需要，那个美国的这个代孕的中介机构这个 GSHC 呢还会提供专门的这个照顾和回国的服务。那么这个或者呢让准父母到美国来接这个孩子，这些都是具体的了。但是我要讲的就是美国的代孕的法律是一个州和一个州不一样，不同州对于代孕的法律的规定和执行方法也不相同。举几个例子说，加利福尼亚州、内华达州、德克萨斯州、佛罗里达州，这些州的代孕法律呢比较宽松和完善，但是其他的州呢可能有不同的规定。所以呢不要来到美国就随便生，你得找对的地方啊。这个所以为什么我们加州生孩子的特别多呢？大家注意到我讲的州里面没有纽约州啊，纽约州是有些不同的，加州呢是最宽松的。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美国的代孕的流程复杂，但是它的法律保障和成功率呢就成了很多这个华人的父母呢首选之地啊。了解完整的代孕流程和法律的规定，这个呢能够保证这个代孕的过程顺利的进行啊。这个就是那么但是呢在这个过程里面呢这个有很多的情况啊。我们知道呢这个有好多的故事了，我今天先讲一个故事。最近啊这个中国大陆的媒体报道啊，这个山东菏泽啊有一个女性，她呢就用这个辅助生育的技巧，她生了3个孩子，7年之间。她的那个这个是完全是个单亲妈妈，但是她想要孩子，花了很多钱，用50万美元在泰国要买一个英国的男性的这个捐出来的这个精液，回来呢就怀胎。所以呢他生了几个孩子呢都是有一半是外国血统的，他觉得很高兴啊，我的孩子长得高大漂亮。这个今天报的这个人我就不讲他的名字，真有其人啊。1990年生的，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啊，这个山东菏泽的。他的这个生活环境呢就比较麻烦，但这个人呢他长得特别高，他16岁的时候已经长到1.78米，这个女的是个很高的。那么他呢就觉得呢自己还做过模特啊，那个后来呢就做了什么的很多事情了，送货啊卖东西啊，然后呢又卖化妆品啊， 所以呢后来又搞了这个化妆品的学校啊，所以呢挣到了自己的这个第一桶金啊，就有钱了。那么的钱呢赚得越来越多，三年之内他在全国的12个城市开设这个化妆学校，学员数量突破10000个人，他的个人资产呢也突破1亿人民币。但感情路上就一塌糊涂，23岁遇到第一个男友啊，这个男友呢用投资为名义借走了他80万块钱就不见了。26岁谈的对象呢控制欲非常强，并且呢经常会翻他的手机去删除客户的微信，又不能行。28岁那次结婚呢，对方要求他放弃事业回归家庭啊，他不同意，还要做事业啊，结果这个男朋友呢把他办公室的奖杯都砸了。所以呢3次感情失败以后，他已经29岁了，他决定呢不结婚，但是要孩子。那么国内的医疗机构呢就明确的拒绝了他的辅助生育的请求，因为他没生过孩子，理由呢是不符合已婚且有医学特征，他没有结过婚，他一个男人都没有，那你怎么能够要孩子呢？他呢还是想要，但是呢又不想要这个中国的男人，他就委托朋友啊去打听。他得知呢在泰国的医院呢接受单身女性的试管婴儿的申请，那泰国可以做这个事情，因为呢就有人呢是捐这个精液。2018年第一次他带着妈妈飞到了泰国的曼谷，在一家拥有20年历史的生殖中心里面就找查这个名单，厚厚的一堆名单里面他选中了一个编号叫 B734 的英国的捐赠者啊，这个资料说剑桥大学的毕业生，身高1米88，会弹钢琴，会马术。哎呀他觉得这个很好啊，他自己都有这么高啊，所以呢他就开始做了，给了钱了。在泰国整个过程呢比想象中的复杂，他因为排卵没不定期啊，他就每天呢打3针，就是催促他自己排卵。取卵的时候呢全身麻醉，然后呢拿出来以后就说哎呀我的这个卵子的质量怎么样，医生说呢这个3个胚胎全部的成功了啊。他呢抱着妈妈哭了半个钟头，这就成功了，这就一次呢就三个孩子。这3个孩子呢这个全麻的时候，这个当然也是找人去代孕了，就是帮生出来。2019年这3个孩子同时在山东的济南降生了，是2男1女，开心的不得了啊，他自己赚了钱。所以为了给孩子更好的教育啊，他当年呢2019年就搬到杭州，在西溪湿地买下了一个800米平方的这个别墅，儿童房就占了整整一层，雇佣3个保姆各有分工啊，有一个张姐负责饮食营养啊，每天变换花样做幼儿的吃的东西，一个李姐呢专攻早期的教育，从孩子会爬就进行双语的启蒙，还有一个王姐就负责日常的起居，每天清洗的奶瓶啊就能够堆成小山。他自己坚持每天晚上给孩子睡前讲故事，哪怕直播到深夜他也要隔着监护看着孩子睡着他在休息。你看这个女人呢、真是喜欢孩子。到了这些孩子3岁的时候，这个山东的这个菏泽这位女性呢就把这3个孩子送进杭州的一所知名的国际学校，每年学费还要加上马术、击剑、钢琴这些兴趣班，每年用120万。这个3个人性格不太一样，大儿子的性格沉稳，在学校的数学竞赛里面拿过奖。第二个是女儿的啊，她就接受了她的基因，她长得像个模特一样，在童装秀上台呢很稳定。小儿子呢最粘人，每次他出差呢都会拉着行包箱不让走。那么去年的这个24年的母亲节，这3个孩子呢歪歪扭扭的汉字写了贺卡，上面呢画了一个长头发的女人拖了3个小人，这张画呢他现在放在手机作为这个手机的屏幕的保护。这个在抖音上呢他的账号叫做雪珂和3小只啊， 大概现在有230万个粉丝，直播的时候就看见孩子在镜头后面跑来跑去啊。有些时候呢，这个小儿子后来又冲到前面，在直播的时候说妈妈是超人，这个呢瞬间的就上了热搜。靠着直播带货，他的美容的品牌每年销售就突破了8000万，他还投资了2家生物科技公司。有很多粉丝呢就质疑他利用孩子来博眼球，他只是淡淡的说，我记录生活也靠这个生活，没有什么好藏的。那现在的问题就是这件事情公开了以后，社会对他的评价呢是一直分裂的。小区里面啊，这老太太就说了，没有男人怎么行啊，但是呢很多年轻的妈妈呢就羡慕他的经济独立啊。这个有些婚恋网站做过专项调查，大概有超过62%的1990以后生的女性认为说这个血科的选择呢值得尊重。在70年生的以后的群体呢只有29%，也就是越年轻的人越支持他。那个当然教育专家也说了，这些孩子一看像个外国人，是混血的孩子，他在青春期呢可能会出现这个身份认同的困惑。他呢看到以后又特别请了心理的咨询师定期给孩子做引导。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关于法律方面，那个大家的这个讨论就很多了。我们讲到2023年呢，上海有一个32岁的外资企业的高管啊，就要求一个医院帮他去冷冻自己的卵子啊，就是将来我想生我就拿出来，医院就不同意。那么当时告到法院，法院呢认为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就用这条法律呢把它驳回，就它不能够垄断。这个2023年的深圳有个医院悄悄推出了单身女性生育咨询服务，这个不提供实际操作，但是很多人呢就认为呢大概是松动了，可能呢单身女性就能去把自己的卵子呢交给他们冷冻。这件事情搞得很大了。2025年的年初，这个中国的全国人大就提交了一个新的法案，就关于保障单身女性生育权的建议，就是能够冻卵。这个已经有300多万人去讨论这件事情，这事情闹大了。当然我们还是讲回这个雪珂这个女孩子啊，她有变化了。她现在呢找了一个年轻的男朋友，00后的。那00后那充其量到现在也就是25岁了，那找了一个男朋友比他小，男孩子是他公司的直播的运营员，比他小12岁。这个男孩子呢对这个女性也蛮喜欢，第一次上门就给这孩子做了可乐鸡翅，这三个小家伙呢吃得津津有味。然后呢这个雪珂和这个小男朋友就一起带着孩子去迪士尼乐园，男孩子呢耐心地陪着每个孩子呢做了3遍的旋转木马啊。这个当然有人就问这个雪珂说你会不会结婚呢，他说谈恋爱是两个人的事，他说结婚是两家人的事，太麻烦了，意思就是不会结了啊。那么现在呢就讲到这个，讲回我们开始讲的主题呢，就是赴美生子啊。大家知道到美国生子以后，这个家长他当然他不是美国公民，但生的孩子是美国公民，他能不能在美国居留啊？刚才插讲了一段这个雪珂的故事，也是跟专题的有关系的。我们知道赴美生子呢，现在对很多人说呢是一种投资的方式，很多家庭都这样选择。孩子一旦在美国出生，就会自动的获得美国的国籍，不受父母国籍的影响。这一点呢使得孩子将来可以自由的在美国生活上学工作，享受各种类型的福利的待遇。但是呢有很多这个孕妇也有疑问，在赴美生子以后家长能不能在美国生活，就是我在美国代孕生了这个孩子，他是美国公民，我是他爹妈，但是我是只有中国的身份， 孩子是美国公民，我能不能够留在美国生活。我们根据美国宪法的第14条修正案的规定，在美国出生的孩子呢，将会自动的成为美国公民，并且呢，不受他的父母的国籍的影响。所以这一点呢，就是孩子获得美国国籍以后呢，可以享受美国的各项的权利和福利。但是对于家长来说呢，情况呢就不同了。如果父母没有美国有效的永久居留卡，也就是绿卡，那么也就是说孩子是美国公民，父母也不能长期在美国的居留。换句话来说，赴美生子以后，父母在孩子出生并且恢复身体以后，就需要及时回国，不管是你生的是代孕的。预期滞留这个不仅影响个人的信用，还可能导致日后赴美的签证呢受到影响。啊，这里讲到，所以很多人说，哎呀，在美国生个孩子，我也得到美国身份，不是这样的啊。当然，家长可以通过孩子实现移民，这是一个。不过孩子你刚生，你要等20多年以后才慢慢行啊。家长呢不能够立即获得美国居留的权，但是这个不意味着没有办法在未来实现移民。通常情况下，家长可以先将孩子带回中国抚养，等孩子长大了以后呢，再送回美国上学。根据美国的依亲移民的政策，一旦孩子年满21岁，作为美国公民的孩子呢，就可以为父母申请移民。这时候的申请手续呢，相对的简便，移民的限制呢也比较少，因为是父母。那个很多人问了，这个流程怎么样啊？那这个家长这个生了孩子在美国，那儿子21岁后就是美国公民，那我呢是怎么可以申请呢？这个呢，这个如果父母在赴美生子的时候已经是合法入境美国，并且呢持有非移民身份，比方说旅游签证啊，这个 B1B2，那么在这里生，不管是你自己生还是代孕妈妈生，孩子出生以后呢，就可以通一交一个表格，这个表格是 I130 和 I485 两个合一来申请绿卡。这个流程呢，通常需要面试啊，并且要等审批的通过。但是只要你是这段时间是合法的，你就交这个二合一的卡 I130 I1485 啊，那个申请呢这个绿卡，拿到绿卡，你这每年呢只要在美国住6个月，你就可以回国了。但是这个呢必须面试，也要通过这个审批的通过。如果父母都在中国而孩子在美国出生，这个长期居住，那孩子年满21岁以后，孩子呢就可以为父母提供这个 I130 的申请表格。申请过程当中呢，父母需要提供出生证明、结婚证明这些相关资料。审批通过以后，签证部门呢就会发出通知。接下来呢，父母呢需要准备经济担保，并且在美国总领馆办理移民签证申请，只要核准通过呢，父母就能够顺利的获得绿卡。那这个呢就讲得很远了。当然我想呢，很多在美国生孩子的这个父母啊，想的就是这一步。如果不想这一步，你何必不在中国就把他代孕，或者东南亚代孕呢？那就很简单了，就不需要来美国这么难。我这个在飞机上看见坐的那一大堆的小孩和他们的妈妈，估计呢也是过20多年以后，他们就会申请美国的绿卡，那是一步一步的。我们知道民间呢，对于能够生孩子在美国一生生下就入籍这件事情是非常的兴奋的。为什么呢？我因为那天我下飞机，他们几个妈妈呢都在后面，那边小孩子太小了，手上嘁哩呱啦很多东西，就一个人去，又没有爸爸，所以呢那个好多的这个空姐啊在帮他们收拾行李。我呢就问他们，我说你们这么东西到时怎么下飞机啊？他们说有人接，他说好多好多人接，说家里呢特别的开心，就好多人接。我呢将信将疑啊，我呢就慢慢的我就先走，因为我一个人嘛，我下飞机啊，一下过了海关，我就叉叉叉就出去了，在上海的浦东机场。 下来以后就走到门口，就看到有一大堆人，男女老幼都有，手上都抱了鲜花，就等啊。我说你们是不是等这个生孩子？他说是，你见到我？我说坐在我前面。哎呦，他说还有多久？我说那要等了，因为他这个一个小孩子第一次拿美国护照进入中国，那恐怕要办很多手续了。不过呢，我在这个全程里面就觉得呢，第一个空姐不嫌弃，空姐大概见惯了。我坐的是东方航空公司，我就问空姐，空姐说天天都有啊，每天的这个航班都有生孩子的，估计呢就是一条商路了啊。第二个呢，海关的人员呢看见这几个妈妈抱着孩子出来呢，海关人员也没有惊异的表情，也就是说呢，海关呢办这种事呢也就办得多了。所以呢，这今天跟大家讲呢，就代孕啊和在美国生孩子的这两个主题，我觉得这个主题呢不太多可能，不但可能呢很多人讲啊，我今天讲讲呢也是补充一下大家对这方面的一个常识吧。好的，谢谢大家。